耶稣经由他的诞生和宣讲天国的福音，把天国真实地引入人类历史。国家必须要有国民，因此耶稣开始聚集天国的子民。就如先知预言所说的，天国的存在必须从他的子民看出来。被犹太民众尊称为老师的耶稣，看到群众流浪，好像没有牧人的羊，便对他们动了怜悯的心。耶稣为了聚集被天主选为救赎工具的以色列子民，他周游犹太全境，到处宣讲天国的福音，行很多奇迹。很快，耶稣便聚集了很多的徒弟团体，作为他宣讲天国的第一批成果。他们是未来基督信徒的代表，更是他传教劝人悔改皈依的助手。跟从耶稣的这些人中，有一部分仍过着自己原来的生活，住在自己家里，从事老本行，度家庭生活。例如犹太公益会的一位议员，社会显贵阿里马特亚人若瑟、税吏杂凯、伯达尼的拉扎路等人。还有一部分人则舍弃了自己的家庭、财产、工作和职位，跟随耶稣，与耶稣形成一个没有定所、随遇而安、到处行走讲道、宣讲天国、劝人悔改的小团体。他们每天学习如何度团体共荣的生活。在这个小团体中也有几位妇女，她们同样学习并分担耶稣的使命工作，在经济上支持耶稣和他的门徒，为他们做一些家务。有一天，耶稣从他身边的这些徒弟中选出了12位，为同他常在一起，并为派遣他们去宣讲天国。耶稣赋给他们驱魔的能力。这12个人分别叫西满伯多禄、雅各布伯、若望、安德勒、菲里伯、巴尔多茂路、马豆、多莫、阿尔菲的儿子雅各布伯，号称热诚者西满，雅各布伯的弟兄犹大、犹大斯伊斯加略。耶稣称这12人为宗徒。耶稣知道这项挑选非常重要，所以在进行挑选之前，他先上山彻夜祈祷。12宗徒是教会的预象，预示教会是个共荣的团体，也是个富有传教使命的团体。耶稣的这项举动完全出于他自己的意愿，而所选择的12位宗徒这个数目也具有特定的象征意义，象征以色列民族的12支派。这个民族正是耶稣要聚集的迷失羊群，他们更象征了整个人类。耶稣派遣12位宗徒出去传教时，按当时的习俗，2个2个一组前往城镇乡村，以言以行传教。他们是耶稣正式派遣的人，听从耶稣的吩咐。传教不要求任何酬劳赏报，为的是证明天主对人的爱是白白赐给的。于是宗徒们便动身前往各处宣讲天国的福音，驱除了许多魔鬼，治好了许多病人，劝勉人悔改皈依。宗徒们出去传教一阵时日以后便回来，向耶稣报告他们所做所教导的一切。耶稣便向他们说，你们到荒野的地方休息一下。这是耶稣第一次派遣宗徒外出传教，也是宗徒们首次传教的经验。他们足迹所及仅限于以色列境内，却也是他日后耶稣复活升天后派遣他们前往世界各地传播天国福音的先声。耶稣和他所召集的徒弟团体的关系很密切，与生活在他身边从事宣讲福音和驱魔的12位宗徒的关系尤其如此。耶稣把这个团体视为他真实的家庭，也是天国开始的雏形标记。耶稣要求这个家庭团体以行爱德、度合乎山中圣训所揭示的新正义的生活，向世人展示天主的圣德。 这个家庭团体要像地上的盐一样带来滋味，也要像山上点亮的城，照亮世界，吸引世界走向他，归向天主。耶稣在格法温城治好百夫长瘫痪的仆人之后，他对他说，将有许多人从东方和西方来，同亚巴郎、伊撒格和雅各布伯在天国里一起坐席。耶稣和他的门徒传教活动的范围虽然一时仅限于以色列，他甚至故意试探一位克纳罕的妇人，不愿意为这个妇人的女儿驱魔，他说自己只是为了以色列家迷失的羊而被派遣来的。耶稣第一次派遣他的十二位宗徒外出传教时，也嘱咐他们不要走外邦人的路，不要进撒玛利亚人的城，但要前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群那里。其实耶稣和他的门徒宣讲天国的对象是整个世界。出乎预料的是，耶稣和门徒们经过最初一段很顺利的传教经验之后，便开始遇到阻碍，而且面对的危机可能越来越大。许多人开始假托种种理由拒绝耶稣邀请赴天国的盛宴，好像与天主共荣没有什么价值一样。他们不理会耶稣的规劝责备，甚至不怕耶稣严厉的警告。有很多诚意曾看过耶稣行的奇迹异能，但无动于衷，没有接受他的福音，悔改归依，重新做人。耶稣于是谴责这些城镇说，克拉扎因，你是有祸的，贝特赛达，你是有祸的，因为在你们那里所行的异能，如果行在梯洛和七东，他们早已身披苦役，头上撒灰做补数了。但是我给你们说，在审判的日子，梯洛和七东所受的惩罚也要比你们容易忍受。还有你格法翁，莫非你要被高举到天上吗？将来你必下到阴府里，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如果行在索多玛，他必会存留到今天。但是我给你们说，在审判的日子里，索多玛所受的惩罚也要比你们容易忍受。耶稣在另一处又谴责犹太经师和法利赛人说，在那日子，尼尼微人将起来审判这一代人，定他们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纳的训导而悔改了。然而看，这里却有一位大于约纳的。南方的女王也将起来审判这一代人，定他们的罪，因为他远从地极而来，未听撒罗满的智慧。然而看，这里有一位大于撒罗满的。随着时间的过去，耶稣看到群众对他只是好奇，流于表面，而且顽固不堪，于是便渐渐退隐到一边，专心致力于培养他的宗徒，准备他们担当未来必将承受的重任。一时的挫折并没有影响耶稣对未来充满信心，他更鼓励恒心追随他的少数几个门徒说，小小的羊群，你们不要害怕，因为你们的父喜欢把天国赐给你们。耶稣更向他所聚集的团体保证，他们必将固若金汤，因为阴间的门绝不能战胜他们。耶稣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所以决意把现世教会的发展和领导交给约纳的儿子西满来统筹，他是十二位宗徒之一。耶稣并不是不经意随便把自己的使命托付给西满这个渔夫老粗就不管了，他在把这项重任委托给西满的同时，也赋予他非同寻常的特恩， 让他将来能独当一面。有一天，耶稣和十二位宗徒在一起的时候，他给西满取了一个新的名字，叫做磐石，也就是我们通称的伯多禄。耶稣给西满改名叫伯多禄磐石，并不是游戏。他在全体宗徒面前这样做，乃是一项真实的任命。他要这个宗徒从今以后做其他宗徒的代言人，作为教会的中流砥柱，做教会永世屹立不摇的基石。耶稣托付给伯多禄这项使命的同时，也付给他承担这项重任所需要的恩宠。从耶稣所召集的由信徒、门徒和宗徒所组成的团体，我们看到他和天国的来临关系密切，不能分割。这个团体在耶稣死亡、复活、升天后发展成为教会。这个教会是人类得救的有形标记和工具，是新人类的胚芽和预言。所以人不能跟随基督而不加入教会，因为教会是耶稣基督救赎人类计划的一部分。跟随耶稣基督，只有在他所建立的教会内才可能。